问如何是四空不二之一啊？四空不二这一般就说是我们这个《心经》里面所说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就说是我们，读心经啊，读心经读到后面的时候，读到中间的时候，它最主要的说的就是四空不二，就说的这个。所以我们常听到的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问的是这个义理。二祖在这地方啊又引申出来了，解释得更详细，或者把这个心经的那个经义啊又衍生了一下。大愿此意甚深，非正者不知。今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下更加四句，曰：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空不二，即空即色，自立色空相对义以解之。就说是啊，这个色空不二这个义理啊，这是特别深。这不是说是讲道理，这是亲证的。就是你如果证不到这地方呀，你就色和空永远是两界，它不可能是不二。不可能是不二，色就是色，空就是空，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这是我们的见解，这是我们认为，这个我们认为的这样的认知，那么这永远都没办法不二，所以这是证不到不二的，你只有亲证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色空原来真是不二。什么叫色空不二？除了理上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世上也真透得过去了，一切色相，一切事相，无非是空嘛，无非是空，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是非正者不知。今欲色空不异，空不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更加四句，二祖在这个《心经》的这四句经典的四句底下，又加了自己的四句，曰：色不离空，就是色呀、啊。我们所说的色相，形形色色，这些山河大地、针头线脑啊，不光是这些是色相，还有我们起心动念、所知所见这些东东，统统都可以称之为色，都能称之为色。就是有时候把它们区分的比较明确，说这是色法呀，那是心法呀。其实在这地方说的时候，这些都通通都可以归纳于色。我们不说那个教理，不说那个道理，就是在这地方说色不异空的时候，色不离空的时候，这个色就说的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色相以及心相都包含在色里面了，都包含在色里面。所以叫色不离空，这些色呀，通通都没有离开过空。没有离开过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后面的二祖在后面啊，有12条详细的解释。空不离色，色空不二，即空即色。后面就是把这些逐条细细的讲了一下。第一个呢，就说是世间一切形形色色，哎，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河大地呀、日月星辰呀。不论为物、为境、为事、为理，乃至心中一切见解，都属于色。凯二祖在这地方的意思是，不光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些外物呀，或者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外景啊，或者是这个事物、事境、事情，这些通通都称之为形形色色，都称之为色，或者是乃至于这个所谓的道理。或者理解、见解，乃至心中一切见，我们所产生的种种见解啊，也就说是，也就这么用教理的话，就这么说吧。用教理的话怎么说呀？用教理的话，那就说是这个六根、一根对这个前五识落下的影子，对着这个法尘。执着于这个法尘，哎，这就是心中生起来的一切见解，就是这个，这一切都属于色法。所以说世间的一切形形色色呀，不论为物为境为事为理，乃至心中一切见解，都属于空。这些东西都是色，但是呢，虽然都是色，但是它当体就是空的。为什么说当体就是空的？就是这些都是一语因缘合合而成，它不是本有的，它是欲缘即显现出来的。我们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是欲缘即显现出来的。欲什么缘呀？众神的这个共业和别业。共业感现山河大地，别业招来12来生嘛，就是共同有这样的业力了，大家都是这样，所以都能看到这是山河大地。但是呢，虽然如此，大家的这个业力也不尽相同，所以你看到的山和我看到的山也有不同之处。所以说不管是如何呀，这一切都属于空。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第一个就是先说了是什么是色。色一我们一般说色法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世间的形形色色，但是二祖在这地方说色法的时候说的这个涵盖的范围更广，就是在色即是空的这一块说色的色法的时候，把这个色的范围涵盖到色法和心法全部都涵盖进去了，也就是一切法都属于色。那么这一切法呢，它就是空的，所以说都属于空。第二个呢，色本不有，因缘汇合而有，不知为空。空本不立，因色而见空，故空由色而显。 就是这个色呀，这些色法呀，它不是本有的，就是它是妄有，它是妄想境界，它是打妄想打出来的，这些色法都是打妄想打出来的，是因缘汇合而有，是有了这样的因缘才会这样显现出来，因为它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原因，所以它就是空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色即是空呀，因为这个色哈，它不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前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什么是桌子呢？桌子它是由一个面板四条腿组成的，那一个面板单拎放在这地方能成为桌子吗？那四条腿单拎放在这地方能成桌子吗？通通都不成，通通都不成，它只有组合在一起，而且不光是组合在一起，放在这个我们吃饭的这地方，这叫饭桌，放在这个客厅里面，它就叫茶几，或者是叫别的，叫电视柜啊什么，它都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但是它的名称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一切的这些定义啊，或者它这个所谓的所起的这个名啊，起的这些所显的这些相呀，通通都是虚妄不实的。通通都是虚妄不实的。我们说的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说是它不是实有的。是若说是它是有，说有的意思就是说是实有。实有就是永远不会变迁，永远不会变化，不会随着你的因缘变化而变化，不会随着你的缘生而生，不会随着你的缘灭而灭。这叫实有，这叫有。既然这些色法都不是如此，一切色法都不是这样，一切色法都是由因缘先汇合而显现出来的，那它就是空，那它就是空。空的意思就是它不实有，它是虚妄相，仅此而已。所以说因缘汇合而有，故之为空。这就是它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它显现的背后的义理，这个理上它就是因缘，它就是因缘。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说，色即是空，空本不立。我们非要立这个空的一个见解吗？或者非要立一个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吗？并不是如此。是因为我们打妄想，因缘汇合显现了种种的形形色色，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显现出来了，我们执以为实了，好了，这时候空才需要说空。为什么呀？你把它认假作真了。你说不把它认假作真，你都不把它认假作真，我跟你说什么色即是空呀？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立了一个执见了吗？执见立之即无明本，但凡立一丝一毫的执见，哪怕是佛之佛见，也是无明，也是妄想，在这地方也解脱不了。所以说在这地方空本不立，这个空的这个定义，或者空的这个义理，这个因缘假合的这个背后的义理，它不是我要建立这么一个道理。这个佛法不是在这建立里面，也不是在这诽谤里面，通通都不是。我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说这个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呢？是因为大家都认假作真了，把这个色法当作是真的了。这时候提醒你，别认假作真，它只是空的而已。什么是空的呀？它只是因缘合合而成而已，它只是一时遇缘和这个起现了而已。等到缘灭了，它自然而然就消亡干净了。既然说缘生缘灭都互有互无，这个因缘而生因缘而灭，那你在这上面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这地方就没有可执着的余地，没有可执着的余地，那它不就是空呢？就是在这地方才说色即是空。所以我们不是说非要立一个空的道理和立一个空的这种理论，并不立这个东西。所以说是因色而见空，就是因为有了形形色色山河大地这些，哎，我们在这认假作真了，我们把它认为实有了，我们认为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了这些东西，感知到了这些东西。其实呀，要知道这些东西偷偷都是空的，就是因为你认以为实了，所以我才跟你说这是空的。你如果没有认以为实，我不会跟你说这是空。为什么呀？你说一个空，又把这个空执着为实了，空执着为实了。所以那个庞居士呀，临死之前啊，他就说是但愿空住所有，慎悟实住所无呀。就是你尽管把这个有的东西尽管去要空掉，你有妄想你就把那个妄想，你有这些执着就把这些执着空掉，千万不要实住所悟，千万不要抱着我有一个空空空荡荡的境界，我有一个要空的这种义理，我有一个要空的这种心境，哎，这就是把它做实了，把它做实了，这就是又认到一个石头上去了，这就是又执着在另一面上去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呀，空不是要建立的，不是要建立的，是因为对色起了执着，我们才说空，才说空的见解。所以在这地方说空是由色而显现出来的，并不说是非要说一个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说的是这个色本体是空，空必依止于色，这个色法呀，它当体就是空寂的。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有些地方就说到这个西法真空呀，这是小乘全乘菩萨的见解，就是他不是明白当色法当体是空的，他是通过分析逻辑推理， 他通过逻辑推理，也就是你这个色法是怎么来的呢？你这个色法大的这个大的这个微尘是由小的微尘构成，哎，这些小的微尘这么一直分析下去，分析到最后变成零虚尘了，也就是你再一分就变成虚空了，这没有东西了，也就是你这些色法呀本来就是空的，你分到这地方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色法可得嘛，你找到最后找一个最小的微尘，只能找到个零虚尘，但是零虚尘一分就分成空了，他们再没办法往下分了，也就是你这个色法不可得，它不是实有，它从这个见解，它从这种分析逻辑推理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空，这是全乘菩萨的见解。但是呢，大乘菩萨的见解不是这样，大乘要去这样分析，干嘛要去这样分析啊？我不用去这样分析，我就知道这个色本来，这还用这去分析啊？这不明摆着的是吗？你认为它是色，你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你通过各种逻辑推理，通过佛法所教导的这些因明啊、义理啊，你去认知它，理解它，理解到最后才来确定到。才来认知到佛说的那个究竟的义理，是通过这条路走的，这就是全乘菩萨的见解。但是呢，大乘菩萨的见解不是这样，你认为这个色法是实有，我不认为这个色法是有，我认为它就是空，它当即就是空嘛，这用得着去分析，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哪还用去再分析一回啊，再去思维一回啊？你说这，我们说打坐的时候要化空呀，这个要震到要爆炸，或者有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这个当体不就是空的？你还要去再化一次啊？你所说的那个，如果说是你把那个身体突然间一会觉得有了，一会觉得没了，把这个称之为化空了，把这个认为是见性了，那相差甚远。就是这和佛法所说的义理没有任何相干，这就是修行过程的一个分景、一个风光或者一个警戒而已，它和你开悟见性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说的是如何是开悟见性啊？开悟见性就这时候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色法当体就是空寂的，再没有你化的余地了。这个色法不光是包括的是这些山河大地形形色色，还包括了我们的妄想颠倒。妄想颠倒本来都是空寂的，还用你去再转化一次？妄想颠倒本来都是空寂的，还用你去对立一回？还用你去消灭一回？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才说妄想即是菩提，妄念即是菩提。在这地方说，你没认识到这个地方，你没认识到这个色当体就是菩提，没办法说这个妄念即是菩提。你老觉得它是妄念，你认为是那是妄念，我们都不认为那是妄念。没有人认为那是妄念，那明明就是妙用，为什么是妄念呀？就是这个认知是从根本上有不同，根本上有不同。这地方也就说是和前面二祖在那地方说，没证乃知，你只有证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哦。我们说的观照的第三步，这个本来是佛观世谋者，果然是如此。在这地方没有你做道理的余地，也没有你做解释的余地，没有你用种种义理来分析的余地，通通都不是。你能契合就契合，契合不了那就做有修用的去功夫，这个路子去走。就是这地方说色当体即空，这就是前面二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是非证者不知，这是证到的这时候他就是说的这样的话，他证到了，他明白了，他确实是如此，这是亲自证明过的，不是通过这种逻辑分析出来的，也不是通过这种思辨而得来。这就是说到这地方的时候，妄想颠倒，这些一切妄想颠倒都是色法，都是形形色色的色法，这些妄想颠倒当体就是空寂，这些当体就是空寂的，你还怎么化呀？你还怎么转啊？还用你去转一回？还用你去化一回？还用你去对峙一回？还用你去领觉一回吗？还用你去再去关照吗？这关照这不就是头上加头了吗？本来就是空的，你再去起一个关照，这就是一多事儿，多事儿。所以说在这地方说什么呀？妄念即是菩提，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都是从这地方角度说的。但是呢，这是最后的话，你没到这地方呀，你不要学这个话，或者是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啥时候你打签字打的突然这个打的过程中突然明白了，我果然是如此。你虽然以前也知道这个话，老师一直这个话以前也说过，以前也听过，但是就觉得它是个道理而已。你这时候你突然契合了，果真是如此。哎呀，那算是你明白那个最后老师说的那来世佛观照了。就是这个话可以说到前面。我们都可以说出来，大家都能说出来。但是呢，你证不证到这地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说在这地方没有任何隐瞒大家的，没有任何这个要隐瞒大家，或者说隐秘的秘密的地方从来没有。就是佛法在这地方呀，丝毫不隐瞒。所以说二三字无应惑，这就是人家这个 孔夫子说二三字无无萤火，然后禅宗的宗师们也说二三字无无萤火，就是同学们呀，这地方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呀，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没有可以隐藏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都已经说过了，这么明摆着的，虽然说是已经说过了，已经是明摆的，但是你证不到，证得到这地方，证不到这地方，那是你自己份上的事，这地方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真乃至，哎，到这地方才说这个话。所以说是佛法是清正的，不是讲道理的。若是讲是佛学，就是你讲道理啊，也能讲到这地方，讲到这地方。但是呢，和了生脱死和解脱开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色本体就是空寂的，这是大乘菩萨的见解。在全乘菩萨的这地方，也就是小乘圣者这地方，他不是这样的。就是全乘菩萨他走的这个路子不是这样的。全乘菩萨他就是通过这个，通过推理，通过因明这道理，最后才能体悟到。体悟到这个，虽然说是他走的路子是不同，但是呢，体悟到的空没有差异，体悟到的空没有差异，就说是乃至于说是我们所说的小乘圣者或者大或者诸佛的见佛的见解到这地方呀，所体悟到的心性没有任何差异呀。小乘菩萨在这地方，这个小乘圣者体悟到的和究竟诸佛在那体悟到的无二无别，无二无别，这地方是本体上没有任何差异，本体上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色本体是空。但是呢，空也必一止于色，就是这个空啊，它是怎么显现出来的？空必须用色法来显现出来。说空的时候就说的这些形形色色，不是说是这些形形色色没有了，说的不是这个。说空的时候就说的这些形形色色，你哪是啥时候说是我这时候这地方有一个水杯，把这个水杯取掉了，这叫空？那不叫空，那叫无，那叫无，那就没有，那就没有，那不是空。我们说空的时候什么呀？这山河大地日月，这就是空呀。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说空必一止于色，就说是空说空的意思就是色，色这就是空即是色，这就空即是色。这是一个另一个意思呢，就空是什么呀？空是这个事物显现背后的这个规律，规律它规律就是空，因缘而合，这是规律嘛？它显现出来的就是结果，它就是空，它就是空。既然是这个空，那它通过什么来显现呢？它通过事境。通过外境，通过外物，通过形形，只能这样来显现。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理和事，这也可以说到理和事上。理上是什么呀？理是事之理，事是理之事，就是理啊，是背后是什么呀？理是通过什么地方体现出来的？理是通过事境上体现出来的，只有在事境上才体现出来。什么叫本来是佛国？什么叫妄念即是菩提？这在事境上才能体现出来。那是呢，事是依于道理，也就是依于真理才显发出来的，依于我们的妙明真心才显发出来的色，才显出来的种种的事和理，在这地方也可以说色和空，也可以说色和空，就是也可以这么去引申，这么去引申。所以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就是第四个了，色不离空的。色法是没办法离开，就是没办法不依因缘而显。如果不依因缘而显现，那就不是色法了，那就不是色法了，那是佛性。佛性才是不依于任何缘而显现的，就是这个佛性是究竟真实的，究竟真实。在这究竟真实的地方，它不需要假借于任何，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真实，所以说是色法，它根本离不开空，离不开空。那么空呢，也离不开色法，就是我们说这个背后的这个因缘和合而成，它就是说的这些色法的事儿，色法。如果不说色法呀，那就不说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离开了色法。你给谁说这个它是因缘和合而成？我们现在说这个桌子它是因缘和合而成，如果这个桌子没有了，我说谁是因缘和合？不能说这个因缘和合，只是不能这么说。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色不离空，空不离色。第五个呢，就说的是色即是幻，幻即是色，就是正因为它是空呀，正因为前面说到色即是空呀，到这地方，那既然空，那它就是虚幻的，虚幻就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它不是究竟真实的。我们说这个要明心见性，要开悟正道，正道什么呀？正道究竟真实的，它不是虚妄的，正道真实的了，这个真实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在这地方了生脱死，正道真实的了。这个真实的才是我，是常乐我净的我，不是说是我们所谓的啊，我以色身为我的这个我，是佛性的常乐我净，这是不生不灭的，这是不来不去的，到这地方才能了生脱死。为什么呀？因为它本来就不生嘛，既不生当然也不灭，既不生不灭那自然了生脱死，还要再怎么去了生死呀？不是说是要把这个色身的生死了掉，要知道是说是这个色身的生死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它是个坏象，它是个泡影，它是个梦幻泡影而已。说真了生死的时候是契入那个究竟真实的， 就是那个究竟真实的。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色即是幻，幻即是色，也就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我们认知到的，我们眼所见耳所闻，通通都是形形色色，都是幻，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乃至于我们的生老病死，或者什么分段生死呀，什么变异生死，什么妄想呀，通通都是幻，通通都是幻，没有一个不是幻的，没有一个不是幻的。既然它是坏的，它不真实的，它不真实的为什么能显现出来啊？为什么能显现出来？这不正是佛性的妙物，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这背后有不坏的东西，这背后有真实的东西。离于这个色法，它有究竟真实的存在。这个究竟真实的存在，它不是虚坏的，它不是虚坏的。也就是只有通过这些虚坏的，你才能认识到究竟真实的，你才能从这地方，从这地方契合到佛性这地方，才能认知到佛性这地方。你如果不是依于色法，不依于这些形形色色虚坏的，你怎么去认知那个？怎么去认知那个不究竟真实的呀？你离开了这些，根本认识不到就得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也就是我们说这个究竟真实呀，从这个色法，从这个虚坏的这个头上显，物物上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古人说，青青翠竹，无非黄花。青青翠竹，无非法生。郁郁般若，尽是郁。青青翠竹，尽是法生。郁郁黄花，皆是般若。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色即是幻，幻即是色。这些幻法，这些虚幻的东西啊，都能显现出来，都是色法。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正有色时，即已是空。就是我们正有这些形象的时候呀，正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不就说的是空吗？这不就是空吗？所以说是再一个，就说是这个形形色色，这时候合成了。现在正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一刹那就是过去的这个东西啊，已经和现在的东西早是千差万别了。当我们色身了，七年前的你和七年前和现在的你还是同一个你吗？就刹那刹那的已经变异过了。当时当体，现在正说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正说的时候，这已经成过去时了，已经都空掉了。你说正现在我的这个色身的时候，这个色身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刹那刹那的在变，这就是已经过去，已经空掉了，已经掉了。所以说，正有色时，即是空。我们正说这个生死的时候，生死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空掉了。所以说，这才说的正义是空啊。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说，你说从过去、现在、未来，你从这三世里面找哪一个有一个色法，哪一个实有一个色法，这些色法都通通不实有，都是刹那刹那的灭掉，刹那刹那的灭掉，那不就是空了吗？都空掉了呀，就是正说空时，何莫非色？我们正在这地方说空了，说空是什么呀？空就是生入业、生老病死，就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所以说是何莫非色呀？这说空的时候，这不正是说的这个山河大地吗？正不说的这些形形色色吗？还能说别的什么呢？有点断续吗？有点断续吗？还是就你这儿断续啊？我这个尽量的这个条好像一直好的。其他人听到有断续吗？哎，他是好的，那赵世军啊，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对对对，那就是可以，那就是有可能是你那边的问题。第七个呢，就是色是坏相，坏相，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坏相，如岩石。空是坏意，如岩印。哎，这个岩是啥意思？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是色是坏相，色是坏相，空是坏意。这两句话能听，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呀、啊，这些都是幻象，它背后的道理，那个义理是什么呀？义理是空。虽然说它义理是空的，但是呢，它也是坏意，就是这个义理也是虚妄的。你不要以为光有这个色相是虚妄的，这个、空义不是虚妄的，连这个空义也是虚妄的呀，空义也是虚妄的。到这地方，色空二相，色和空，通通都了不可得了。通通都了不可得了，你别以为我们说色空的时候，最后都落在空了。我们说色即是空的时候，就落到空了，通通不是，我们都没有落到空上，哪落到空上？落到空上就已经不是了。到这地方，色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色空都不可得，都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色空不二，就是色空不二。所以在这地方说，色是坏相，如岩石。我不知道这个岩石是啥意思，这个空是坏意，如岩印。这个岩石和岩印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就说的是一个是表象，一个是表象背后的义理。这个表象是虚坏的，那它背后的义理也是虚坏的。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呢，色可见为眼见，空不可见为理见。我们这个色法呀，这个山河大地是肉眼可以见到的，我们肉眼可以看见这些，很明确，很明确，这是明摆着的，这都能看到。但是呢， 这个背后的义理你能看到吗？背后的义理它是模糊的，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你怎么去看到啊？你没办法用任何肉眼，那你就只能用理见。什么叫理见？也就是心眼，你只能用心眼看到，你只能用认知，只能用认知。这时候就跟我们那个说的见道一样，见道是什么呀？见到是什么呀？心眼见到，不是通过这个看到个什么呀？心里明白了，契合了，体悟了，体会到了，这是所说的这个理见，这是所说的理见。所以说，空不是用肉眼可以开的，空不是用肉眼。第九个呢，就是色是色故坏，空亦是色故坏。哎，你看这地方就说的了，这个色法。当然知道它是虚幻的，就是学佛学一段时间，当然知道这些色法的。如果还连色法都忘的都不知道，那还学什么佛呀？这就是最基本的概念，或者最基本的佛法，以佛法道理都说的。然后空亦是色，故坏。你不要以为我们说到色空的时候，最后落到这个空的这个地方，没有落到这个地方，没有落到空的。只说是色是空，色是虚幻的，那它色背后的空。它背后的义理就是这个空，这个空也一样的，所以说空亦是色，那乃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因缘和合，它背后就是空，背后就是空，这个空呢也是色，也是一种色，所以说空也是坏呀、啊，空也是坏，也就是说这个坏相是坏，这个空亦呢也是坏，空亦也是坏。所以说这样说才对，就说是最后啊，不光要把色空掉，连这个空也要空掉。所以我们那个说到说到耳根圆通法门的空所空尽，空所空尽，就是不光要把这个入流王所呀，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动静二相了然，人所入境二相了然不生，一直到这下去，最后到空所空灭，然后到觉所觉空。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到这地方就是一直到最后呀，你能契入到这个空，不光契入到这个空，连这个空也要空掉。如果空都没空掉，那还不到寂灭啊，那还灭。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说呀，色固然是空，空也是空呀，空也是空。第十一个呢，就说是色是果上色空，空是因上色空，色空其有二义呀、啊。哎，这个不是查，就说是什么是果上色空呀？什么是这个因上色空呀？哎，他就问的就是那个求那这个呀，是道生呀和那个什么巴陀罗，秦巴陀罗呀，他们两个禅师吧，大概讨论这个意义。他就问道生，说是你既然说正在说大般若经呢，哎，他在说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就说是浓缩出来心经嘛，就是心经，心经就讲的是色空二义嘛。然后这地方他就说，那你说如何是色呀？哎，他就说是这个道生法师就是众微聚为色，哎，一切因缘合合而成的，由这个小微尘构成了大微尘，众微聚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色法，这就是色法。那么紧接着人家又问，众如何是空呀？哎，你看他不是说是众微不聚为空，他说是众微无尽为空，众微无自性为空，就说是你这个微尘呀，虽然有这个大微这个色法，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由最小的微尘构成的，虽然是如此，但是呢这个众微啊，它都没有自性，这些色法都没有自性，这当然是空了、啊、你看和我们说的这个义理相似呀，我们说的义理也是这样，就是它当体就没有自性，没有一个自己的特性嘛，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桌子，没有一个哪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桌子的特性，你说这个木板的特性是桌子吗？还是这个桌子腿的特性是桌子？还是这个吃饭的功能是桌子？都不能说它是桌子，也就是它没有这个桌子的特性，它就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实有的特性。所以在这地方人家就说是众微无自性为空，这些所有的微尘它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己的体性，这是空。哎，这个秦巴陀罗人家不同意了，就讥笑他呀，哎呀，你真是你就这样讲大般若经着来啊，你就这样的见解何等名宣宇宙呀，你就是这么一点点见解都能这么大的名声呀，哎呀，真是笑死人了，这就被当场讥笑了。然后这个他就走了，这个他的那些这个道生法师的那些弟啊，一听，哎，我的师父这么厉害，这么有名气，讲的这个应该是不错呀。那，但是呢，人家为什么这个秦巴陀罗别的叫他呢？就去跟着秦巴陀罗去问，就说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色空二义啊，色空二义，我师父说的不对啊，他哪个地方不对啊？哎，然后秦巴陀罗说，就是你师父呀，只懂得这个因果上色空，不懂得因上色空，哎。这个弟子一听，他说是色空其有二义啊， 色空还有两种义理啊，我们都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一种义理啊，这个哪会有两种义理，什么果上色空阴上色空呀、啊、然后他就是那果上色空阴上色空是怎么说呢，哎，这个秦多巴陀罗说的就更彻底了，把这个色空二义啊就更深的色空无二就更深的演化出来，他就说他说这个义为空，故众为空，共这个众为空，故义为空，义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义为，就说的是这个义理，就说是这个最小最虚的微尘啊，它当体都是空，最小最虚的微尘都是空的，那所有构成的这个山河大地当然也是，这就是义为空，最究竟的最究竟的那个都是空寂的，都是空寂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实法可得，这就叫义为空，义为空。所以说是义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义为空，因为这些众为啊，就是众为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这些色相，这些色相都是空寂的，所以说你找那个最小最小的微尘你能找着吗，你能找着这个因缘和合背后最小最小的那个微尘，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所以说众为空中无义为，众为空中无义为，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人家在这地方解释的更透彻，透彻就是道生法师在那地方说呀，众为聚为色，众为无自性为空，这没有毛病，这是说道理，是说道理，他再差一点，差一点就是在这个真正实证上差一点，就是这个道理上嘛，你就分不清你究竟是一个佛学的还是学佛的，哎，你这里分不清，你在这个道生法秦巴陀罗在这一说的时候，说这个一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这是他自己亲证出来的，新生出来的这地方没有道理可讲，这地方和我们所说的这样佛经的经义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用自己的说出来了，他用自己的说出来，也就是那地方人家是清正出来，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因上色空，这就是因上色空，也就是最根本的这地方它就是空的呀，就是空的，不是说是我显现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法实有，法实有了之后再把它分析出来，这是空的，这就已经落到果上色空了，这就落到果上色空了，所以说色是果上色空，空是因上色空，就是色法是果上色空，果上色空的意思就是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个山河大地相啊，这些虚妄相啊，已经显现出来了，已经结果了，开花结果了，结成这样的一个果实了，哎，说这个色法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啊就是这地方有一点点微细的差别，这在这地方认为这个果是实有，认为这个果是实有，认为一个实有一个果，我们认为这个果，哎，就这一点点差别，就这一点点差别，就说是果上色空和因上色空的一点点差别，就是果上色空他认为实有一个结成的果实，这个果实它是空寂的，这是他的认知，因上色空的这个他的角度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有的果实结出来，那些显现出来的所有的果实都是虚妄的，正因为它是虚妄的，所以说它都是色法，都是色法，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从因上色空和果上要这么去说，那就这么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色法色空二义的时候呀，时不时就落到这个境界了，落到这种认知里面了，认为实有山河大地，不光认为实有山河大地，而且牢牢的认为山河大地是因缘和合而成，认为它就是空寂的，哎，这就是差异，这就是差异。因上色空就是说是，我不认为有山河大地，我根本就没有山河大地，哪有山河大地啊？山河大地就是空寂的，就是空寂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因上和果上的一点。对，二祖在这地方就第十一个说到这个色是果上色空，空是因上色空，在这个地方说的。第十二个呢，就说是以平等，以平等故言不已，不二故言即是。就是色不异空，为什么色不异空呀？色法是坏，空法也，空也是坏。色是色故坏，空亦是色故坏。所以说它是平等的。正因为色即是空，所以说它们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即是不二。所以说色即是空，在这地方说。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个呀，就刚开始说的呀，就说是。说的比较委婉，说的比较委婉，就是说的不是那么直接。色不异空啊，你不是要理解空的吗？哦，这个空和色没有多大差异，没有什么差异。你不是要认知色的吗？这些色法就是空寂的，不异于空，不异于空。哎呀，说了这个话之后呀，大家都认为离开了这个色法之后有一个空，离开了空之后有一个色法，都是这样的认知了。哎呀，那就算了，不这么说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告诉你什么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了。 好了，再没有那样的，再没有把这个色空二意打成两截的这种，再不会认为色是色，空是空了吧？再不会认为离色之外有一个空，离空之外有一个，这就说到最究竟的地方了。色空已经不二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已经说白了，再没有说的了。这么说的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我们说心经的时候呀、啊，说的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老人的那个心经绝影里面啊，逐步深入的讲解了这四句话，就说是它代表了不同的这个见解和不同的境地，不同所证的境界，不同所证的境界，就是这一句话是给什么什么人说的，后面两句话是给什么，老人在这地方说很详细，很详细。第十三呢，就是见色为空，有果寻因，因空了色，由因打果。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了呀，知道它是这个空寂的，这就是有果寻因，就是已经认为有个这个山和大地了，有个形形色色了，然后再去寻找它背后的原因，再去推敲，再去分析它背后的义理。它背后的义理是什么呀？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它背后的原因和义理就是空嘛。就是空嘛，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见色为空，有果寻因，这是从果上，就是果上是已经显现出来，已经结了果了，又从结了果这地方开始追寻它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缘假合而成，这就是空，这就是空。所以说见色为空是有果寻因，因空了色，因为明白了，明白什么呀？一切都空寂的，都是了不可得的，因为这个空，所以才知道了。知道了这形形色色当体都不可得，这就叫由因打果，就是说根本上已经扭转过来了，那它所显现的任何结都已经是这个根本了，这就是一点点差别，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那个因上色空和果上海，这是一块，就说是从这个地方就说的意思，就是或者说是你那个根本的认知扭转过来，根本的认知扭转过来了。前面的这一句话呢，就是由色见空，这还在逻辑分析，这还在推理里面，就说是全程菩萨可以从这条路由色见空，由他从果结果的这个角度来认知这个空，认知这个空他们的这个路子。那么从这个大乘菩萨究竟乘的这个见，那就是因空了色，我从根本上就明白了当空寂的，因为明白了当体就是空寂，当体都了不才知道这一切形形色，才知道这一切形形色都能起各种各样鸟用，叫由因打果呀，这就打果，也就是那个根本认知已经不一样了，你从这个最根本的执念上已经扭转过来了，这时候必然所显现出这一切相随而来的这一切都称之为妙用了，都称之为妙用了。所以说是老人在那地方说呀，就是学这个从根本上下手，从根本上下手就是这个执念上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了。哎，这就是不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习义理啊，或者学习教理啊，不是从那个路子的，从那个路子的了。第十四个呢，就是由是而知一切物是坏，一切心与见亦是坏，这一切物呢当体都是不是虚坏的，都是空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那不光是如此，那一切心与见，我们所说的种种见解，我们这些见解哪一个不是虚，见解也是虚坏的，就是说是八万四千种法门是虚坏的，没有一个不是虚坏的，没有一个不是虚幻的，为什么呀？都是应病于药，因为众生有了这样的病，因为众生有了这样的贪嗔痴慢疑，所以才开了戒定慧种种药，所以才有了八万四千种法嘛。若众生没有任何病，那何须这个佛法呀？佛法不出世了，不出世了，为什么呀？众生没有任何病，没有任何病一出世干什么呀？佛法就是大医王，佛就是大医王，大医王是医众生的生死大病的。治疗这个病的众生都不以生死为苦，不以生死为苦。再一个就是再不住在生死上了，那么就是众生都是解脱的，都是涅槃的。那这时候佛法再也不用现，再也不用现前了。也就是这一切法呀，一切法也是坏，一切法也是坏。就是这时候就是说一切心与一切见，一切心和一切见解，通通都是虚坏的。我们还老抱着自己的见解，抱着那个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放。何必呢？这些都是虚幻的。不要以为你在那心上做了一点点功，对着自己的贪嗔痴慢，对着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做功夫了。那呀，真是还差得远呢，都落入到什么乘了？都落入到最下乘了，就是最下乘的最下等最下等的用，这么用功夫，就是那个心上使劲的在那个心上扭啊扭啊别扭的，让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个起贪嗔痴慢疑，不要起这个什么心动念，要有清净心，要有这个戒定慧。 都要有这样的，哎呀，这一切啊，这一切都和修行都不相干，或者说这都不是这称之为修行吗？这也不能称之为修行吧？这不能称之为修行，为什么呀？这都在有为造作里面，都在有为造作里面，有为造作必然会坏。你就说是把那个起心动念全部压服掉了，全部压服掉，那你也很明心见性呗。你就是把那些贪嗔痴慢疑统统都消亡干净掉了，消亡干净掉也和明心见性了生脱俗呀，没有相干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从根本上认知到了这一切所谓的贪嗔痴慢疑，所谓的习气，所谓的这些心动念，哪一个不是虚幻的呀？通通都是虚幻的。既是虚幻的，有你着眼着着一丝一毫的余地吗？有你在这地方做一丝一毫文章的余地吗？有你在这地方做一丝一毫的修行的余地吗？通通都没有。这是正道的，这不是你修来的，这不是你做个这样的功夫，做个压服妄念的这个功夫坏来的。正道不是你坏来的，这是你真正的知见改变过来的，这是你从根本上扭转过来的，这就说是道是悟不，这是你弃悟，这是弃悟，这是你豁然明白了，不是说你修了半天，突然修了一千座坏得了一个明白，要是坏的那个明白，那就太便宜了，那明白，这佛法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一切心与见解都是坏，我们所做的那些种种功夫也是坏，我们在那心地上做的功夫，我们在心地上对峙的贪嗔，通通都是坏，通通都是坏。所以在这地方呀，就是说他正因为他是一切是坏，一切是坏，所以才可以显现出，所以才能说这一切妙用。你不着他，你不着在不着在他上，那他通通都是妙用，通通都是妙用，都是佛性的显现，都是佛性的显现，没有一个不是。所以说你在这地方强分，这是贪嗔痴慢疑，那是清净心，这不是清净心，这一念下去，前念一个念头都不是，空空荡荡，清清净净，认为那个起心动念就认为，哎呀，这些都不相干啊，这都落入见解里面去了，落入见解里面，落到一个清净见里面了，落到一个空寂的见里面了，落到清净见和落到空寂见里面，通通都不是，就说是正道的这个地方啊，就没有着的一丝一毫的余地，到这地方皮肤脱落尽呀，但凡你着的一丝一毫都要脱落干净。都要脱落干净，一丝一毫的知见都从不得，一丝一毫的这个理解不得呀，这种从不得的地方才能来，才能露出究竟。所以说皮肤脱落尽唯一与真，所以说在这地方不光是一切物是坏，一切物是坏，还说到这个一心与见解一是坏，一切心是坏，大概我们还能接受，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贪嗔动念嘛，这些坏嘛，这个可那么一切见解，说外道见解这是坏，难道佛法的见解，哎，这地方他就不受了。我们老人都在说学佛第一要正知见，我们也要有这个正知见，到这地方正知见也成了坏啦，也成了坏啦。你看在这地方啊，就是舍不得这个佛法，舍不得扔掉这个佛法，就在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前面的一切物是坏，这是非法，一切心是坏，这些是非法，这些非法通通都舍掉了，不光这一切舍掉了，连法也舍掉了，正知见就是法，那个明心见性开悟见道正道涅槃，这些通通都是法，佛法通通都是法，这些法通通都应该舍掉，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更何况这一切物一切心啊，都应该舍掉才对，都应该舍掉才对。所以说在这地方说一切心与见解都是坏，不要以为一切心与见解都是坏，一切物都是坏，这些通通舍掉，舍掉它就会断灭，舍掉它根本不会断灭，根本不会断灭。这就是第十四个，第十五个就是由名一切事故坏，一切理与法亦坏。哎，这就还是跟前面说的空一样，就是从这个色故是空，空也是空，就是说明白一切这个事相啊，明白一切色相，这固然是虚幻的。但是呢，这个事相背后的道理，这些事相背后的义理，一切义理与法，这个法就是知见见解，知见见解有佛之见，有菩萨之见，有小乘圣者之见。有这个外道见解，这一切理与法，理与见解也都是坏，通通都是坏。所以说到这地方呀，就说是一丝一毫都存不得呀，系着一丝不明解脱，挂着一丝得究竟呀，都是如此。所以那个达摩血脉论里面就说是，若著着一机一见一解一能，都是生死根本不明解脱，这就是大门血脉论里面。但凡你住着一丝一毫，一丝一毫，这就是生死根本。我们的阿弥陀佛说，阿弥世人临命终时，临命终时就是生死命根中断，这是什么叫生死命怪中命根中断？就是说你最后一点那个执着，最后一点点这个执着割断的时候， 这个执着断掉了，也就是生死命根断掉了，生死命根断掉了，也就是说是也跟这么打个比方吧，就是本来我们执着的八万四千个事项里面就好了，佛教了你一个方便，让你不要执着到这八万四千个事项，执着到这一个事项，执着到哪一个事项上？执着到解脱涅槃正道向上，执着到这个地方。好，你执着到这个上，你要求这个事，其他的事情，其他的这个外相呀，通通都放下了，通通都不执着了。所有的一切都不执着了，只执着在明心见性上，只执着在开悟正道上，只有这一个事了，只有这一个事了，在其他事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啥时候这个明心见性、开悟正道、解脱涅槃这个事也正断了，这叫生死命根正断了，这就生死命根正断了，这就是最后一丝一毫的挂碍断掉，这就是世人生死命中时呀。这生死命中时是什么呀？十方诸佛现全身了呀。这时候净阿弥陀佛的真身显现出来了，这就是说是生死命根中，世人临命中时比佛现前，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我们是大地平生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现出来了。为什么呀？那一切的挂碍执着，一切的妄想颠倒，通通都消云干净了，通通都消云干净了。妄想颠倒消云干净之后，真心才会凸显出来，才会凸显出来。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生死命根中断。哎，这就说是真正亲见阿弥陀佛的法身了呀，这就已经往生过了，这已经往生过了，生死命根都已经断掉了，那当然是往生呀，难道非要等着死了之后才是往生呀？啊，不一定，那不一定。所以这地方说，由是而明，一切事故坏，一切理与法也是坏。第十六个呢，就是由是而悟，所悟者坏，能悟者亦坏。哎，这就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了，我们在这地方明白了，明白了这一切坏的，哎，明白了，是不是这个明白一切都是虚幻的了？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了呀？这是不是开悟正道了？恰好错了，恰好错了。这地方就说是不做圣心，明晒警戒；若做圣洁，极受群邪。你这地方呀，已经明白是住坏了。好了，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再带一个尾巴，说是这是不是见道？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带尾了，带了一个尾巴，不光带了一个尾巴，而且是极受群邪。为什么呀？我见性了，我真道了，那肯定有人没见性有道呀。那既然我见性了，我真道了，那我就比人道的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哎，这地方凡圣宛然对，凡圣宛然对立起来了。所以说，那你说这能不坏吗？所以说，既然如此，那这个也是坏，也这个坏也是坏。所以说，由悟所悟者没坏，能悟者坏。你所悟的那个道理，你所悟的那个一切，所悟的这个一切都是虚坏的这个义理，这个道理。他是虚无坏的，那就说是谁在这个悟呀？是谁在这个悟呀？是谁在悟能悟这个事呀？这能悟的这个是什么呀？也是坏。哎，到这地方就说是更进一步了。到这地方还有说明心见性的余地吗？还能说是能说自己明心见性了吗？还能说自己没明心见性吗？都不能说了，都不能说了。就是说明心见性了是坏，说没明心坏。报身是实有吗？没有这么想过。没有这么想过。第十七个，即空于色，当空于空。不光要把空这个色法空掉，还要把这个空也要空掉。不光要把色相空掉，连这个空的义理也要空掉。哎，你看这个第十八个说，我们认为把这个空空掉就算是了结了。其实啊，连这个空空掉呀，还不算还了手。就是即空于空，既然你把这个空也空掉了，但是呢，你空到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总有不空的地方，总有不空的地方。所以达摩祖师在那地方就跟那个二祖说，外息诸缘，内心无揣，心如墙壁方可入道呀，心如墙壁方可入道。就是你把这个外面的诸缘下来吧，内心无揣，你不光不要执着外面的，你连内心的起心都要执着它。揣就是揣息嘛，揣息就是生生灭灭嘛，这些生生灭灭的念头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内心无揣，也不要执着的心如墙壁，像墙壁一样，墙壁一样什么呀？水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无挂无碍的，方可入道。这地方有不空的地方在，这地方有不空的地方在。就是既然把这一切都空掉了，都不执着在他上了，再不执着在他上，但是呢有不空的争议在。不空的争议是什么呀？就是寥寥分明，就是寥寥分明，只有寥寥分明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在这地方，所以才称之为乃有不挂，乃有不空。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既有空，既空于空，把这个空也空掉了。不要认为把这到这地方就究竟了，到这地方更应该着眼，更应该着眼。 这能空掉这个空的谁？这是什么呀？这不正是不空吗？所以说是把一切事项一切形象通通都离掉了，得无所离，等等等等，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可离的余地了。看一下这个得无所离的，这是什么意？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可是不空的呀，这个可是不空的。所以说乃有不空，就说的这个究竟真实在了。所以说达于空不空二义，是入二法门。是这时候明白空和不空的这个理，空不空一理，也就是说我们像这个说楞严经里面，前面说空如来藏，后面说不空如来藏，到最后说空不空如来，到达到这个义理了，到的这个义理，这不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入于不二法门的意思就是在这地方再说色，再说都是细论的，都是细论的。说色空不二，虽然说是这个，虽然说是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在教下来说这正地了吧。圣地了吧，就说是真地说是俗地说有，圣地说空嘛，圣地说空嘛，到这个圣第一地，第一地就说是真俗不二，真俗不二，这就是入二法门了，教下教理的则呀。梁武帝就拿这个话来问咱们，这个圣地如何是圣地第一呀？哎，这个色空不二的义理如何呀？这个真俗不二的义理怎么样呀？什么是这个真俗不二的义理啊？阿王祖师阔然无甚，阔然无甚。哎，这个梁武帝啊真是个瞎眼害，他只听到无甚，为什么呀？他认为这个真俗不二圣地第一是圣啊，他认为这是圣啊，他没听到后面前面的那个阔然两字，他只听到后面的无甚两个字，他没有听到前面的阔然。无甚之前还有阔然二字呢，阔然是什么呀？了了分明，明明朗朗，这个地方遍满十方，这不就是阔然吗？这阔然的地方哪有凡圣对立的地方呀？没有凡，也没当然无圣了，不光无圣还无凡了，凡圣都没有，都泯灭掉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达摩祖师那个梁武帝啊，一心着眼在圣上，一心着眼在圣上，他认为真俗不二这就是事，或者是入于色空不二法门，俗不二到这个地方就是正的圣位了，其实恰好错了。所以达摩祖师一棒打下去把你这个事扫掉了，阔然无圣，阔然无圣。哎呀，他还紧抱着这个圣不放，就说是对证着谁呀、啊？既然说阔然无圣了，这个圣都没有了，圣僧都没有了，那你不是西域来的圣僧吗？那你是谁呀、啊？那你是谁呀、啊？你不是圣僧吗？你不正是圣僧吗？哎呀，这就是泼脏水，这就是泼脏水，这就是着相。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着相，着什么相呀？着圣相，着圣相。所以说他这地方达摩祖师就没有办法，那就死马当作活马，你说哎呀对证着谁呀、啊、那你说对证着，你说我是圣僧吧，算了，我连自己也不认识，我不光不认识你，不光不认识我达摩，连你梁武帝我，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呀、啊、就说是这样的人就算了。所以他就去这个嵩山面壁九年，再不下来说法了，没有这样的根器，没有这样的人士。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达于空不空义，是入不二法门，到这地方这个不二法门呀、啊、就是所以说是，这就是宗下跟教下，教下到这地方就说是极则了，但是宗下到这地方呀，他也说是极则，但是他不用这样的言语，就是把这个极则也给你扫干净了，扫干净了。为什么呀？落于极则的时候呀，他就有了正圣的意味在里面了，正圣的意味在里面了，就说是，他认为弃入了不二法门，弃入了真俗不二，就是正道圣位了。其实恰好这样的话就不是不二法门了。为什么呀？说既然是不二，那就是凡圣不二呀，凡圣不二呀，你不光真俗不二还凡圣不二，不光色空不二还凡圣不二呢，那还哪有正圣的余地啊？没有正圣的余地了呀，凡和圣通通都泯灭掉了呀，通通都泯灭干净了呀，这才是入于不二法门呀。哎，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教一下，说多了，他就有了正圣的意味在，有了正圣的意味在，那当然后面干净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不光要把空空掉，还要知道这个空空掉之后还有一个不空的。所以当时达摩祖师在那地方说呀，就会和他说，他就是说外系诸缘，内心无尘，然后他良久，他就说我已息诸缘，已息诸缘，我这个外缘已经息下来了，不随外缘跑了，也不随心念的起起伏伏跑了。哎，这个达摩祖师还断灭否？二祖慧可就说是不成断灭。哎，这地方不断灭呀，不空掉呀，虽然把那个前面的所谓的外境呀、内念啊，通通都空掉了，到这地方不空呀，还断灭吗？不断灭呀。 业不断灭，即此不断灭是诸佛之所，诸佛就在这地方成佛，不在别的地方成佛，就在这，这是诸佛所护念的地方。哎，这地方就是达摩祖师说的乃有不空的真意，乃有不空的真意。所以说达有空不空二也，这是入于不二法门，就知道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这些都要明白清楚。海参张强呀，你就胡说，你就胡说八道嘛，你就一点都不尊重别人。游戏于色空波尔之间，无染无杂，是名在心得自在，何苦可呀？故心得自在，恨身不若恨不若身行者为菩萨。心本自在，常寂常照而无功用者为佛。其意原为八地菩萨，由妙乖正入藏，显平等三昧者说，意识透。是点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我一切法，都是不知半文钱的，自肯放下无一顾之价值，与一切善法恶法自在不惊不怖不畏，甚为喜。哎，这就说到究竟正的这个真实境界了，就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地方真正明白了色空不二的入与不二，那当然是无染无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染着。是被色法所染吗？是被空法所染吗？通通都不会，通通都不会。为什么呀？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染着，都是这个生死，都是生死。到入于不二法门的时候呀，到入于这个真正不二的时候，生死即是生死即是涅槃。所以说在这地方游戏色空不二之间，无染无着，这时候生死还能挂碍着得住你吗？生死挂碍不了你，解脱涅槃也挂碍不了你，这称之为逍遥人，这称之为自在，是名自在。心如果真不被这些世俗，不被这些解脱，不被这些挂碍，不被这些一切的解脱和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挂，自然而然自在，何苦可言？哪有苦可言呀？没有苦可言。我们说苦即灭道，苦即灭道，就是因为众生不知苦，心不自在，心不自在为天下第一苦事呀。为什么呀？心被外事外物所吸住了呀，被世间的财色名食是，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了，跟着这些跑了。跟着这些跑，在这上做文章，在这上这个辛辛苦苦劳心劳力，这就是不在，这是最苦的，这就说是最苦最苦，无非就是这个呀。所以说是心果自在，何苦可依啊？心真的自在啊，那就什么苦？不心得自在，恨不若身行者为菩萨。不光自心得自在，而且令一切众生在这，也就是说是这地方不光是自己得自在了，不光自己得自在，还让他人也要在这地方。所以说，心本自在，常寂寂照而无功用者为佛。这个心为什么能如此自在啊？是你修来的吗？是你挣来的吗？通通都不是，是他本来就自在，也就是说这个本心里面啊，本来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事，这些事和这些理通通有，通通都没有。这时候就是不会，本来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本来就是虚空一样，朗照十方，遍满一切的，没有任何挂碍，本来是如此。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的原因，就是因为起了无明的原因，哎，这时候不自在了，不自在，不自在就是非要找事，不惹事，非要惹一个事，非要明一念。一忘记一念认明，这就称之为无明。不是说是不明白啊，无明说是他不要明白一下，不要明白一下，这就说是无明，这就说是无明。说本来自在，他非要求一，所以在这地方常寂常照而无功用者，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说的心本有的特征，不是我们用功修到这个地方，时时刻刻要警觉关照，关照到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地步。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回过头来，真心本心本来就是在这地方，时常朗照十方的，没有丝毫，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所以说是这地方有你用功的余地吗？这地方没有用功呀，没有你修为造作的余地。前面所说的有修有证，或者是那些有为造作，八地之间都是从这个路上过来的。到八地的时候，这个真正契入了无功用之功用。真正契入了无为境地，这时候还哪有有为造作呀？这通通都消融干净了，通通都消融干净了。契入无功用地者，契入无功用地者，这和称之为佛。这称其实到这地方就说是，就说是称之为佛。所以说这本来是八地菩萨由妙观察证入到这个空不空白藏的这个真实境界，这是证到八地菩萨的真实境界。这是我们在这地方就把它变成道理了，把它作为一种道理来理，这并不是如此。就是由妙观证入空不空如来藏，显平等三昧者说，这时候真正到这地方呀，就是从这地方所在世间的一切事、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我、一切法，都是不值半文钱。不光不值半文钱， 不光不值拜文钱，连这个不值也不值当，连你说个不值拜文钱的余地都没有。就是在这地方说，世间的一切事、一切力、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法、一切我、一切法，有你说不理他的余地吗？连这个也没有。我们老说不理睬、不理睬，为什么不理睬呀？就是有一切事、有一切理、有一切物、有一切境、有一切我，我们才要说不理，才要说不理。真正站到这个地方，就这一切事、这一切物、这一切境、这一切我，连你说不理的余地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余地都没有。你在这地方说不理睬，没有你说不理睬的余地，没有你说不值拜文钱的余地。但凡说上一丝一毫的不理睬，说一丝一毫的不值拜文钱，那已经是理睬过了，那已经是知道有事有理有了有尽了，通通都有了。因为他有了，所以我说他不值拜文钱。我们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不要说他不理睬，哪有你理睬不理睬的余地啊？没有。就是说这时候自肯放下，这时候还有什么可放下的呀？没有一切可放下的，没有什么可放下的，甚至为真放下。所以说无一固执价值，没有一个一扫可以让你多开一眼的，或者说刀多操一份心的，多操一份心的，所以叫无一固执价值。是没有你多在这地方用一丝一毫心的余地，在一切事上、一切理上、一切物上、一切境上、一切我上，都没有你用心的价值，都没有你用心的价值。所以说在这地方还要说事情上透不过去吗？还要说理上不明白吗？还要说这个物无常显，头头上真吗？还要说一切境都是如来藏的显现吗？还要说常若我境，或者是一切我吗？还要说佛法吗？还要说外道见解吗？通通都要说吗？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所以说这地方还怎么说？还在这地方说，就是打完心生心，打完千座之后，还在这问过去呀、啊？老是就在这地方说这些，问这些，给你一个给抱着一个假的，就说是那你就不要理睬了。要知道，这都是哄你的，那都是哄小孩，如拈黄叶之小儿啼儿，那就是哄你的，骗你的。你以为不理睬他就好了呀？不是呀，根本不是呀，而是到究竟出去根本没有你可理的余地，哪有一丝一毫的事啊？哪有一丝一毫的事可供你透呀？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可让你彻呀？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世事无碍的境地。世事无碍什么境地啊？描述不出来了，描述不出来了。任何道理都到这地方词穷了，理绝了，词穷了，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怎么表示呀？看古人怎么表示，禅师家如何表示这个事情。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这个乘出营房，未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哎，这就是世事无碍。世事无碍是什么境地啊？世事无碍到这地方才可以说禅啊。世事无碍是什么样的境地啊？没办法说出来了，好吧，那就全且这么一说吧。如意自在，手把猪头，那手里面还拿着猪头肉呢，口里面送的是什么呀？送的是戒定慧，送的是戒定慧。你说他吃肉了，你看到他吃肉了，那是你破戒了。就跟南拳斩猫一样，南拳在这地方没有斩猫，他不光没有南拳，也没有斩，也没有猫，通通都没有。你认为南拳斩猫了，那是你看到南拳斩猫了，那是你斩猫了，那不南拳斩猫了。你认为那是杀盗淫，他认为那是反省，他在他那都是反省，都是佛事。所以说在这地方是你破戒，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手把猪头口戒，在这里面还是境界，还在戒定慧里面呢，没有一丝一毫离开过戒定慧。所以说是紧接着就是趁出营房未坏就斩，会又被这个从妓院里面改出来了。为什么呀？没有穷和尚，哪有钱教这个姑娘啊？没有钱教姑娘。所以说是趁出营房未坏就斩，哎，这里面的花酒钱都没有还清的，没有还清的，还不了这些花酒钱了呀。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啊？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啊？到这地方还有一丝一毫的事可供你说吗？可供你说吗？或者还有一丝一毫的佛法义理可供你套吗？你非要在这地方套一个佛法义理，你能把它套到什么义理上去？你能说这是什么什么样的心境，或者是这真的什么什么样的境地才能这么做吗？你能用这种道理去解释它吗？没办法解释，解释不了。也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一切入，也没有办法从一切都不能入了。理上和事上通通给你扯了，通通巢穴掉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趁出营房未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哎，这个大街上人来了，尿急了，这个裤子解开就尿。这是什么境地啊？全且说是世事无碍的境地吧。到这地方才可以抬禅啊，到这地方才可以抬禅。也就是到这地方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我、一切法都不值拜文钱了。正因为不知拜不分钱了，所以才可以于一切事、一切力、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我、一切法上头头自在，事事自在，才可以这样。 他可以这样无挂无碍大切，这样才能自由自在呀、啊、这就自在的余地。所以说在这地方无一固执价值，就是没有你一丝一毫做文章的余地啊，与一切善法恶再不惊不怖，听到那些善的极善的或者是极恶的都会不惊不怖。为什么呀？善恶与我如浮云，它就像浮云一样，你认为它是好或者那个恶法不好，那是你的认为，从来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呀？善法恶法皆是因缘假合而成，皆是浮云而已，都是虚幻的。坏的得善法者，行善法者得升天而已，行恶法者得落三恶道，在这里面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还没有超越出去的，六道轮回里面还在这地方轮转呢。这个轮转的这就是大空暗。这个大空暗是什么呀？虚妄相。虚妄相还有你这个还会在这个虚妄相上就会惊讶诧异，还会在这胃部吗？更不会。就说是在这地方若与一切善法恶法不惊不怖，光在与这些法上不惊不怖，连这个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一切救我一切法上都不知半分钱的时候，这样的人甚为稀有。甚为稀有，这就跟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呀？《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开篇的，世尊在这地方着衣食钵，入舍卫城这个弃食矣，回来把饭吃来了，敷足这个洗足矣，敷足而坐，哎，把这个饭吃来了，脚一洗，在这地方来了，哎，这就是跟前面说的，我们刚才说的前面的世事无碍的境地，那是禅宗里面就用这样的语言来说，说的比较过分，我们听起来比较过分，学佛的人听起来比较过分，怎么能这样说了？好吧，你觉得这个话过分，那就给你说一个反面的这个话，说一个反面的这个比较光辉的一个话，什么样的话呀？世事无碍，如意自在，如意自在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是，入舍为尘，其矣。是这个回来把饭吃完了，敷坐足以敷坐而坐，这就是世事无碍如意自在，这就是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所以才下面的须菩提在这地方说稀有稀有稀有稀有，须菩提首先再太稀有啊，哎呀，这真是太稀有了。为什么太稀有啊？这就是色空不二，深入不二这个法门了呀，气入不二法门了，他明白了，这才是气入真正的不二法门，这才是真正的稀有，这才是说了无上妙法。所以他在这地方明白了，哎呀，真是稀有，我真稀有。哎，所以说是前面说世事无碍的时候，说到禅宗的那个，说的他们那说话就说的吓人的话，说的就比较粗俗。到这地方，到佛这地方，哎，佛这地方不能像他们那样说话，哎，佛这地方就是记载的都比较好，记载的都比较好。这地方就说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在这地方甚为稀有，如果真在这地方把一切都入于不二，那真是甚为，这就是学佛的珍贵处呀，或者说解脱的珍贵处啊，解脱的珍贵处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地方，不在别的地方，不在你证得了什么样的境界，不在你获得了什么样的觉受，通通都不在呀，它的稀有的地方就是证得了心本自在呀，这个是最珍贵的地方。若不是为了这个，那还用来着用得着来，那还用着来，那不需要呀，不需要呀，因为你不觉得这个心是苦呀，你不觉得心随外物卷，这是你不以为苦，只以为乐，那就是不求解脱，那就是不求解脱，就是在这地方解脱到的这个稀有处，或者佛法的稀有处，就在这地方解脱，就在求解脱这个事上，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是学了佛之佛见呀，乃至于修行过程中呀、觉受呀，这些有什么可值一提的呢？没有任何可值一提的呀，没有任何可值一提的。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色空不二。这个说完了，还可以下贴一个吧。哎，这就是色空不二的义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就是二祖从十二个角度，十八个，分别从十八个层次把这个点说了以后，最后又总结了一下，最后的这个总结的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时候啊，你就记着这个二祖说的这个话，那以世间的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一切境一切法一切我一切法，都是不知半文钱，都是不知半文钱，你所能说出来的，你所能了解的，你所知的，你所能修到的或者是体悟到的，都不知半文钱，都不止百文钱，哎，这样自然而然可以放下，自然而然心常自在。就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学心中心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下下功夫。二祖的这个话啊，可以多一提，多一提一提，就是都不值百文钱啊，不值百文钱，哪有值百文钱的事？是吧？不值一提一提，或者是不值得你去用心，不值得你去用心。接着往下贴吧。问学人往往起未来之忧，恐此生不及成就教呀。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虽然修行啊，也是在这地方怀疑，就是这地方这个很忧虑啊，哎，修三四年究竟能不能打开本来见，或者是能不能明白啊，或者是这一生能不能成就，更有这个往生为己的，认为这一生念了他能不能往生呀，他都这地方很怀疑，这个忧虑啊，对于未来的待遇，我们也是一样，一生究竟能不能解脱呀，或者能不能悟道呀，都是这样的忧虑。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此惑，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忧虑这个事。答曰：此不必怕也。就是这呀，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忧虑啊是很，因为有了这个忧虑才肯过来用功。忧虑的是什么呀？忧虑的就是这个三四年啊还没有在这地方，还没有一个，还没有把这个事，还没有在这地方有所契入，那这是契机，这是最开始就有这样的忧虑。这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忧虑是好的，但是也不必过分的担心，不必害怕，只要专心痛切，就在这个忧虑的地方要痛切。忧虑什么呀？忧虑不能往生，在往生的忧虑自己不能打开本来见性，就在打开本来见性痛切下手，这就是专心痛切。三年无不成，就说修心中心呀，不光是修心中心，其实是与任何一法呀，如果像二祖他们说呀，那就任何一法都没有不成，空忧无益，只是在那整天的那个担忧呀，那就没有任何益处，只是在这地方整天担忧，但是呢又不去实修，又不去实行，也不去打坐，只是在这抱怨，只是在这抱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汝不必问将来如何，只自问我现在是如何。哎呀，你不用担心未来，或者是老了之后什么样，或者说能不能证道呀，能往生呀，也完全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这些事。古人说朝闻道夕死，早上听到这个道的，就明白了道的，那就晚上死没有任何遗憾了。就是说你只管问你现在是如何，你现在的心解不解脱呀，你现在心自不自在啊，你现在心里面还有没有妄想颠倒啊，你现在的心跑呀，跟现在如何，不问以后如何，不问将来如何，不问这个问这个此生究竟能不能成就，你只管现在什么是成就啊，就是你只管在自己现在的心头上把手做，不着眼于别的地方。所以说只自问我现在是如何，大凡未学之前每犯一来，就是在没有学法之前呀，或者是没有学这个任何法，都是以懒字，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吃苦下功夫，不愿意用功，打个三四年也不愿意，连这个三四年都不愿意下，要说解了解脱这个事呀，这是无量劫来的大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如果觉得这个事不重要呀，没有不求解脱呢，那就是这个法的不一定得意。就是你不认为这个事情是要紧的，认为世间法是要紧的，你看的这一切，那世间的这一切事情是要都可以去影响你这个打坐呀。这个事情来了啊，那我就不打坐了。为什么？世间的事必较呀。就是大白未学之前每犯一来子，都不愿意在这地方，都不在意，不愿意在这地方，其实就是自己明白苦呀，不明白生死之苦，既不明白生死之苦，所以没有这种求解脱，没有求解脱的心怎么会下苦功呢，就不会下苦功。就是未学之前都犯这一来来子，就是因为不知苦，所以说是以不肯吃苦啊，就在这地方，所以就是没有学之前呀，都在这地方不明白这个轮回认识呀，不痛切呀，就不愿意吃苦。为什么呀？还觉得这个世界人间的这些还是美不胜收呢，还在这地方就是流连往返的，哪愿意吃苦来给这些啊，不愿意吃苦。至于说是到后来愿意去修行的时候呢，至于有修有所的，又犯一担子，说是在修有所的，或者是在修行过程中又带什么呀，将心待物，就是我现在修好了，我等待晚上睡觉的时候看着，今天修一座，我等待明天能不能爆炸，就这样等待。其实你不用去这样将心待物呀，你只管去耕耘，不要吧。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把这个有所得的心啊，先要打掉，等待那个待啊，就是等待那个有所得，你非要追求在那个有所得上，要等待就是这样。所以说是至于有修行的，你修行过程中呢，就又犯那个袋子，就是懈怠或者等待。曰：故徐徐云耳，此一来之根。就是这就是哎呀，我现在还不着急，就是慢慢来吧，慢慢来。徐徐云耳就是慢慢来，慢慢来的意思。一来之根，这个袋啊也是方面来的一个方面。等到修之中途呢，又犯一哎。打到三五百座的时候，这时候有法能不能成呀，行不行啊，有没有，这三四年是不是白费了呀，怀疑了，哎，这时候这就最容易终止这个法，最终止，不管修任何一法， 修行中心也好，或者是财产也是如此，念佛也是如此，修密也是如此，都一样。你修一两年，修一两年，修一两年，我在这地方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修这个法？有什么好啊？有什么作用啊？这一疑惑啊，就容易终止。就是这地方啊，你其实可以，但是呢，不要终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起疑的这个过程呀、啊，它是必然会有的。但是呢，你在这地方要知道。越急了，你在这地方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究竟坚持这个疑惑，当然接着就灭掉了。这时候就如来花明又落到另一个去了，另一块风光里面去了。所以说，这是修到中途的这个起现的这个毛病，这就是疑惑怀疑。到行中心这地方就是容易怠惰，对人怠惰，这个就麻烦，或者说这个就比较可惜。比较可惜，修了一年半载，再去断了坐，然后再要修呢，那就要从头开始，又是三四年，这就是这个疑惑呀，就是那个心不够坚定，就是不知道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是拿一个法来修，就这一个，既然要去跟你这个上学一样，都要上好三年，那就上好三年，干嘛要在这地方中途退学呢？就是说到不能做到呀，说到就是在这地方呀，就是你既然说要来修这个，其实只是你自己的选择，最好在这地方掂量清楚，它有没有那么重要，重要到什么呀？重要到一切事都可以放下，就这个大，有没有重要的这个程度？如果没有重要的这个程度呀？那也未必非要来，未必要凑这个热闹，就是即使凑这个热闹，打了一千多，对多少的这个，或者说不能说没有多少益处吧，就说是和解脱这个事情上没有多少。我们这地方就说的解脱这个急呀、啊，这个着急呀、啊，没有别的任何方法，只有这一条路了，只有这一条门路了。哎，好了，这样那修行中心容易相应，容易修行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容易相应。就怕不急，就说是这就是修到中途易容易终止，上当也就害怕上这个。哎，我觉得心法会不会是这个路子不对呀、啊？或者是这个法门不对呀、啊？哎，这就是上当，又把它终止。若修有所证，告其所以相应处，更犯于怕了。就是在这地方呀，如果在他相应的地方呀，把这个修正过程的历程呀说个。把这个前前后后的这种经历都给学生在这地方说啊，又犯一怕子，就说是怕呀，怕什么呀？怕与自己这个习气，怕与自己的这个习气，你怕与自己的妄想颠倒，不愿意，就是种种拖沓，随处与自己客气，哎，随处与自己客气二字啊，就说是真是贴切，就我们对自己啊都太客气，像一个像一个客人一样。对这个客人呀、啊，要多客就是不肯下死手，不肯对自己的习气下死手，不肯对自己的身，对自己的妄想颠倒。就我们老人说，修行是闹革命，革什么呀？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身心，革自己的妄想颠倒。对，呜呼，人生是白驹过隙，更大呀。就是修行啊，就是现在的事儿，不是这个，是等到未来。念佛也是一样，等到临终以前，十年就能往，这么简单。就说是现在，看你现在如何呀？现在能得的力，现在能与生死挨头近，那么临终是必然做得住。现在若不明白，临终时候未必明白。对，就是修行就是现在的事，不是说是拖到以后的，不是说是等死来临时候再去事机不必草书呀，或者是临时抱佛。所以说那个玄虚云家大师，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呀，这个无常太迅速。对呀，生死这个大是大到什么程度呀？着急到什么程度呀？着急的我都对你六祖大师没有任何礼貌可言，来不及行这些礼呀。来不及嘘寒问暖呀，来不及问一下老师现在这个身体还好吗？或者是来不及问呀，问啊，座椅啊，这些座礼啊，都来不及行呀。为什么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哎，刚好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今天就说了，组的这两个就是色空二意和对这个该如何叫这两个。就见前面那个色空二意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就是则世间一切事，这个还是挺那个的，就说是。我们修心啊，多提一提这个是一切的我，一切法都不止拜文钱。哎，这个地方可以多注意啊。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有什么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
啊，谢谢刘师兄。那大家看看呢，还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什么想讨论的没有？那要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然后从下周开始都是8:30开始啊，我们等师傅答疑答完了，8:30这边开始。录音哪里有？录音在心密同餐里面有，然后也会上传到听伴里好像， 星期里也要上传的，星期里也要上传。QQ 群是新密同参群，哎，星天对，星天也有，好像还有一个是天贝还是喜马拉雅，好像也有。好的，没什么问题了吧，师兄们？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好，谢谢，晚安。